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联合国一个委员会表示，美国女商人潘吉利斯从去年以来一直被中国拘押，她的案子可以被认定是任意拘押。中国方面应该予以释放或者允许他得到法律咨询。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小组在本星期公布的一个报告说，中国方面没有遵守有关公平审判、获得自由与安全权利的国际准则。在华盛顿方面，美国国务院对潘吉利斯的权益感到担忧，敦促中国尽快处理这个案子，并确保他有充分机会聘请律师。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三说，我们鼓励中国政府全面了解并研究联合国工作小组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尽管这些意见和建议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科比说，中国方面给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提供了多种帮助，包括从2015年3月20号潘吉利斯被拘之后每个月都可以探望他。领馆官员最近看望潘吉利斯是在6月20号。潘吉利斯在广州经营一家为美国和中国企业服务的咨询公司。2015年3月，潘吉利斯在澳门边界被中国扣押，当时他正跟随美国休斯顿市的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潘吉利斯受到的指控是从事间谍活动。该报告说，潘吉利斯被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6个月，然后转送到广州的一个拘留中心。起初一段时间，他是被单独囚禁，他无法聘请律师。从2015年9月以来，一直无法与家人联络。白宫在去年9月表示，他正在密切关注这个案子，并向中国政府就这个案子直接提出了一些问题。潘吉利斯的被捕对休斯顿的越南裔社区和华裔社区都是一个震动。他虽然是华裔，但出生在越南。潘吉利斯是40年前作为难民从越南来到美国的。国务院表示，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在多种场合向中国高级官员提出过这个案子。美国总统奥巴马打算把常驻阿富汗的美国部队维持在8400人的水平上，直到他离任。奥巴马的这个计划留下了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比如如果阿富汗安全局势恶化，将来最佳的途径是什么？白宫行政当局起初计划到2016年年底把驻阿美军从9800人减少到5500人左右，但是奥巴马星期三宣布，阿富汗的安全局势依然很不稳定，所以他准备让比原计划更多的部队留在阿富汗。奥巴马将在2017年1月结束他的总统任期。奥巴马说，塔利班依然是个威胁，他们在好几次战斗中都扩大了地盘，他们继续发动攻击，甚至在喀布尔实施自杀炸弹袭击。由于塔利班专门袭击平民，所以阿富汗有更多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丧生，全球难民危机的爆发也使得阿富汗百姓得不到应有的照顾。美国第一次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列入侵犯人权的制裁名单。美国的这份名单上除了金正恩之外，还有另外22个实体和个人。他们被列入这个黑名单的原因是他们各自在严重的侵犯人权、追捕逃北者和朝鲜言论审查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美国一名资深官员星期三宣布，我们的报告已经确认了23个个人和实体，其中的一个个人是金正恩。我们的判断是，金正恩非常明确地对朝鲜当局的行为负有最终责任，这些行为包括对他自己的人民采取的压迫性政策。美国国会众议院将在星期四举行听证会，对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进行质询。愤怒的共和党议员将科米不建议对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处理政府事务提出刑事指控的决定进行质问。下个星期，司法部长林奇也将准备前往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接受质询。另外，我们来关注呢，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星期三对伊拉克战争调查报告做出了反应。布莱尔在伦敦表示，对伊拉克开战是他所经历的最令人折磨的决定。布莱尔承认，当时有关是否参战的情报评估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他说，联军为一些情况做了准备，但实际上他们却遇上了另一些情况。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6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连日来人民币汇率跌幅较大，6月27号也就是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至五年半以来的最低点。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论坛讲话时试图增加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表示人民币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然而瑞银集团7月4号发表报告，把预计2017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7调整到 7.2， 提高了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而官媒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表示，中国政府将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扩大汇率波动区间，各方必将逐步适应人民币波幅加大。那么人民币近期内是否会出现去年八月以来的第二次大幅贬值？今后一两年内的走向如何？如果人民币大幅贬值，哪些人将受益，哪些人将蒙受损失？我们就此请教两位嘉宾，一位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讨论，另一位是英国伦敦布鲁奈尔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韶佳博士，刘教授也是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节目。欢迎两位，你也可以通过 VOA 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好，首先请问在新泽西州的何青莲女士，刚才我们谈到英国脱欧以后呢，对中国人民币汇率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你看来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
这个影响应该就是短时期内，因为这个从长期看人民币贬值呢，这是一个趋势，那么就是只不过是因为中国这个管控外汇，就是用实行这个安装浮动制度，安装浮动就是政府管控下的汇率浮动啊，那么就是只不过是确定的区间宽窄不一样，这一点呢，周小川、易纲在这个人民币入栏以后，明确的表示，在长时期内还将实行这个安装浮动，要有条件了才是清洁浮动，清洁浮动就是政府不管控，那么就是让它自由浮动。我觉得目前的人民币会下跌，但是借势，就是借着英镑下跌之势，有一定的这个下跌，但是政府呢会管控，不让它跌到很大的对中国政府来说呢，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借势下跌了，造成的恐慌性比它的放松管控一下下跌了要好一些。
您说的借势下跌和这个欧洲英国脱欧以后对英镑和欧元产生了下跌的这种影响，对美元和日元却产生了这个上扬的这种影响。人民币你说的这个借势下跌，就是是不是想试图来缓和和美元上升这种效果呢？
我觉得应该是，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是一篮子货币政策，里面呢有美元、英镑、欧元，还有这个日元，甚至还包括一点澳元和加元。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从道理上说呢，它随着某一种货币的下跌，任何外界呢都没有办法指责中国政府操控汇率啊。
那么刘韶佳博士，我看到有报道说，从今年年初以来，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它的汇率已经贬值了大约5.9%，也就是年化来看将达到13%。你认为这个趋势总体来说是正常的，还是出乎一般经济学家的意料？
我觉得刚刚这位 学者说的是有道理的，
是何青莲女士，对，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
这个预期应该是一致的。这里边有两个经济规律的原因，第一个呢是通胀修正。那么大家已经看到了，前几年呢，其实中国的这个国内的市场呢是处于一种通胀的状态。所谓这个货币通胀的话，就是说你在国内的这个货币的价值应该是贬值了，因为这个钱太多了，价格上去了，所以这个货币要贬值。那么不贬值了以后，你传递到国际市场上来了，你的汇率就应该贬。那么这是一种正常的这种经济规律的一种内在的反应，但出于各种原因吧，那么政府呢干预了这个汇率市场，使这个人民币啊，它不但不去贬，反而呢逆行而上去升值。那么这样长期累积下来呢，就累积了一个叫做通货膨胀那么一个修正的一种影响力。那么这种时期，我们说这种影响始终是要还的，始终是要修正的。那么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只要政府他把他的这个干预一撤走的话，那么我们说即刻就会贬。所以我们说这个现在的贬，应该说是对前期通货膨胀这种过度的这逆势而行的这种升值是一种正常的修正。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这个普遍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啊的预期都不看好。那不看好主要有几个原因。那么主要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是原因是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处于这个调整时期，比如一些多余的产能要把它调整出去，那么这个调整呢肯定是有阵痛的，那么肯定。
刘教授的现在的音频好像有一点点问题，等一会儿我们的导播会再试一下。那么何青莲女士，刚才刘绍佳博士呢，他谈出的这个两个原因，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三个原因。一个就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在货币价值这个问题上一直是逆行上升，就是本来人民币应该贬值，但是政府人为的来维持它的这种汇率，或者说维持它的价值。第二就是中国现在经济增长的趋势放缓，而且产业结构调整。那么在你看来，除了这两个原因以外，导致人民币总体来说贬值的主要因素还有哪些呢？
我觉得呢，没有别的因素导致人民币贬值，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政府超发货币过多。那么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印钞机，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它发行的货币总量超过其他前面六个其他五家的那个总和，这个大家也知道。所以呢，这么多的那个货币发行出去，周小川呢发明了一个辞职论，就是要用这个房地产这个辞职，或者股市这个辞职，把这个过难的流动性圈住，这样呢就减少其他的那个方面的通胀压力。应该说这一点呢，还是在勉强做到，因为中国的房地产的价格虚高到已经全世界独此一家。就是房产价值呢和这个美国的相比，同样的那个钱在美国可以买到好几倍的那个豪宅，在中国就不一样，这就叫做辞职把这个货流动性圈住的效果。另外呢，就是一个股市，经常股市一下就蒸发多少万亿，好，这个呢也就让那个参加炒股的人呢蒙受沉重损失，但是呢化解了这个通胀压力啊。还有一个原因我必须讲一下，中国从2005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一种很奇怪的状态，这个我讲过多次，就是在国内面临人民币贬值的巨大压力，在国外呢就是面临着美国要求的升值压力。那么就是在这种升值和贬值的这种奇怪压力下啊，那么中国政府呢就用那个汇率管制啊硬抗，那么就是最后就导致这个人民币价值的虚高。所以呢，它在这个外汇市场它需要有一个漫长的修复期，漫长的修复期呢就是大家现在预期就是人民币将在这个2017年底就是变成和美元的汇率是1:7，那么现在呢瑞银只不过是把它修改成1:7.2，所以就是应该说呢这个目标呢是还不是最终目标。如果人民币真要回到它的真实价值，可能是1:8、1:9都有可能啊。
嗯， 刚才我们在介绍话题的时候谈到，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论坛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从长期来看，中国的货币并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你怎么理解他这句话？一般来说，人民币只会逐步的下跌，逐步的往下来贬值，但是他说不存在长期贬值，这个长期指的是多久？他所指的幅度又会有多大？
他因为没有明说，所以呢外界也无从猜测，但是呢我想他应该也看到了大家预期1:9、1:10啊，还有包括这个甚至更危言耸听的，还有就是人民币整个崩盘，就是变成那个什么呢，当年那个俄罗斯啊等等等地方的情况。不过呢，我觉得呢，在这一点上呢，中国政府可能不会去冒一些险，因为中国现在是大经济体中间唯一一个管控外汇的国度，所以这个管控就包括这个人民币入股难，本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他国家的要求都是要放开汇率，就是实行那个外汇的就是取消外汇管制，但是后来呢对中国是特别修改了这个规则，就是七管八办，就是承认中国在一定时期内管控外汇，实行安装浮动。那么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然愿意屈尊为中国特别修改两条规则，那么就是中国就落得继续实行外汇管控。那么只要一外汇管控，就不会出现1992年墨西哥那种放开汇率当天汇率下跌30%，然后一跌到底，最后就导致去不是崩盘嘛，也不会导致这个1997年的从泰国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现在的这一条是从这个1997年以后是反复研判，最后呢货币委员会还包括央行制定出来的，就是这个外汇市场是绝对不可以放松。那么就是这个在入南之前周小川讲过，易纲也讲过，最近刘明堪又出来讲了，就政府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有必要的时候就进行管控。所以呢，我觉得它不会出现大家想的雪崩式的那种情况，是基本不可能的。
嗯，那么刘韶佳博士，刚才我们导播说已经跟你接好了，对不起，今天有一点技术故障。刚才我请何青莲女士谈了谈她对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讲话时候说的，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并不存在长期贬值的这种风险，那你怎么看待他这句话，他所指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他的总体意思是提振市场的信心，不要去做空，因为一做空的话就给人民币啊更加造成了贬值的压力。那么他，你注意到他这句话很有学问，很有意识。他不说短期没有这个贬值的压力，他说长期，长期就像刚刚你问的这个问题，长期什么叫长期？一年叫长期，两年叫长期，五年叫长期，还是十年叫长期？那只有上帝才知道。所以他给了他一个很大的空间去理解这个话。那么总体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大家不要去做空人民币，人民币的这个长期来讲还是上升的，那么中国的总体的基本面是好的，站在短期内不排除有这个增长下降，然后呢这个经济动荡的这些问题。所以他这个总体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人民币总体是好的，大家不要去做空，那么不做空的话就减少市场的做空的压力，让人民币呢这个贬值。那么它的总体意思是想稳定人民币。那么
您讲，
我个人认为的话，其实人民币贬值就刚刚我说的，它有两个内在的经济规律在里边左右它。第一个是通货膨胀的修正，因为刚刚我讲了，长时期来的人民币这个应该是贬值，为什么呢？这个国内的通货膨胀已经那么多年持续那么多年，本来的话呢，按照这个货币的内在规律的来讲呢，你就应该贬值，为什么呢？你这个通货膨胀以后，人民币的这个价值就失去了，那么价值失去以后，到了这个外汇市场上，它就应该贬值。但是呢，大家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这个逆经济规律而行，不但不贬，反而还升值。那么你这么逆行的话，总有一天市场会把它修正过来的。那么我们把它称作通胀的修正。那么这个修正什么时候到来？我们说，只要市场一取消它的市场，只要政府一取消它的市场干预的话，那这个时候就会来。所以这是一个通货膨胀的修正压力。另外一个是中国 经济的基本面的确是没有以前那么好。那么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一个是这个我们做结构调整，产能过剩，那么大家看了很多行业都处于这种状态。那么这个结构调整呢是需要一定的时期，这个时期有多长不好预测，所以这呢就造成了就国内它的经济增长它的不像以前那么厚实。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呢，政府整体不作为，你不管怎么喊怎么叫，现在这个通过这个引入党的这个家规来，你说你不改革不作为我就让你下去，你下去是叫下去，第二个人上来到他还是一样没办法做，为什么？因为整体不作为，他没有整，他这个激励机制啊完全改变了，现在叫做没有激励机制，只有压力机制。那么靠压力的话就让人这个政府整体部门去作为的话，你让他怎么去作为？政府不作为的话就没有改革创新的空间，尤其对市场这个创新改革空间，政府就不可能为市场去创造这种空间，没有这种空间的话，你叫民企叫这些企业怎么去创新，怎么去通过创新来振兴这个经济，为经济这个发展提供动力。所以呢，我个人认为不管从政治原因还从经济层面的原因，现在普遍来讲中国都没有一种就是说你让你感到的确确实实可以感受到的一种经济振奋的那种发展动力，现在普遍市场都不感觉有这种动力，所以经济增长的预期也就不好，不好的话那么人民币做空的这种压力也就增大，也就是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也就增大。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人民币近期内会不会继续大幅贬值。我们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何青莲女士，经济学家、自由评论人，另外一个是英国的经济学教授刘韶佳博士。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有一些故障，您恐怕没有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不过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 YouTube 上直播，您可以在 YouTube 上现场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参加我们的现场节目讨论，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写在上面，然后就会转达给我。我们在 YouTube 上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再说一遍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您通过网上直播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讨论。何青莲女士，我们最近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她说呢，各方未来必将经历一段逐步适应人民币波动增幅加大的时期，请您来替我们来这个解析一下这段话的目的，或者说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开始你讲过，最近呢已经讲过要加大人民币波动空间，他这里呢就是做宣传，就是让大家呢适应政府这种调整，但是这种加大波动空间呢，也是有限。因为这个政府呢到现在为止，其实中国对外汇市场的信心主要不是奠基在这个市场信心，刚才刘韶佳先生也说过了，现在看不到激励机制，基本经济面不可能提振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就只能寄希望于这个政府这只权力之手去干预汇市啊。那么政府干预汇市现在多年已经驾轻就熟，很有经验，咱们就不必要讨论了。所以《环球时报》只能是帮政府吹吹喇叭、铺铺路，做一下宣传，就是。
那么刚才我们导播告诉我，现在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已经修复了，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号码，免费的热线电话号码。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接着就人民日报的这篇评论文章来请教在英国的刘韶佳博士。刘博士，这篇文章同时还举例说呢，世界上其他的主要货币都曾经经历过比较大的振幅，也就是20%-40%的振幅。那么联系整个这篇文章它的主题以及它上下文的含义，您是不是感觉到这篇文章也在暗示世界金融媒体、世界各国，那么中国的人民币也有可能出现20%-40%比较剧烈的这种震荡呢？
我觉得这个 人民币，就是说我们说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刚刚你讲的这几句话很有意思，其实它的引台词就是告诉大家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要做好这个人民币贬值可以达到20%甚至40%这么一种程度的准备。那么其实是如果一个货币的贬值到20%的话，那是蛮恐怖的。那么我们说自身大家看到了这个英国脱欧以后造成了人民造成了英镑贬值，就还不到10%，将近10%，已经引起了很大的这个恐慌。如果人民币的话一下真的的贬值20%的话，不但中国老百姓要恐慌，全世界都要恐慌，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就会受到空前的冲击。所以他这句话如果能够把这句话说到这种程度，要大家做好准备，就是说世界上这个有这种幅度的话，那我们还是我觉得真的要做好这种准备。但是会不会发生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还是刚刚这种预测和预计，也就是人民币呢真的会贬值的压力啊会很高，而且呢在若干月份内或者到今年年底或者到明年中旬，人民币都是处于一个非常大的这种贬值的压力的这种运行状态。
嗯，如果人民币持续的贬值，我们不说剧烈的震荡或者说出现大幅的这种下跌，就持续的贬值对中国经济以及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讲有哪些好处，有哪些不利呢？刘博士。
我觉得好处是增加出口，其实来讲呢，中国政府呢也想来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压力和国际环境，让他呢不敢去放手这个贬值。如果他明天宣布贬值人民币20%的话，那他要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这个锤骂，所以他不敢这么做。那么他可能通过这么先造势，这么一种舆论先放出先，给大家造成一种心理的预期，然后逐渐贬，通过贬值来刺激出口。现在看来呢，是中国政府即将实取的一种这种策略，来刺激经济发展的一种策略。所以如果人民币真的贬值达超过10%的话，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出口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观，那么这个中国的出口呢会重新呢振兴起来。所以不排除这是它是通过贬值来刺激出口的，采用这么一种新的振兴经济的一种政策。
嗯，何庆莲女士，我们知道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民众他的收入的提高，很多中国人在海外投资，且不说企业还有公司集团等等，就是一般的民众，比如讲在美国呀，在其他国家买房是非常普遍的，出国旅游送自己的子女到国外留学也是非常常见的。如果人民币持续贬值，对于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人民币持续贬值就无非是导致他们的资产贬值，但是呢已经出去的那么就等于赚了，没有出去的呢就资产贬值。但是这个压力呢应该说主要是那一部分持有外汇资产和有对外活动，比如旅游啦、出国求学啊等等等等需要放费的人。一般的人呢就是大概60%以上的人呢没有这种需求，他们可能对通胀的压力是从购买物品的压力感到，而不是从这个外汇市场感到。所以我觉得人民就是中国官方宣传说只对一部分造成损失，只说对了一半，说对一半就是应该说是感觉到受到损失的只有不到一半，其他的人可能感觉不到这个损失。其实呢一般人都不明白这个有一个东西衡量指标叫做购买力评价指数，这个也是太学术化了。很多人呢只有在中国买了东西，拿同样的币值在国外能买多少东西，他才能感觉到了可能人民币是贬值了还是升值了，或者人民币价值是不是被高估。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震荡的确实是对部分人群的，而且是外汇资产越多的人感觉到的那个压力和资产损失越大。
嗯，那么刘教授，我们知道今年的10月1号，中国呢人民币将正式 纳入 SDR， 也就是特别提款权。那么这一举动对人民币它的汇率会有什么影响？同时我看到一个提问是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现场直播的一位听众叫做 Lloyd Harbour， 他提出来的问题，如果中国无法在十月份加入 SDR， 是否意味着人民币这个后边是乱码，对不起，就是说对人民币将会产生哪些影响，是不是会导致人民币崩盘呢？
我觉得这个加入国际特别提款权，也就是 SDR， 应该来讲呢，这个从国际上认可人民币的这种国际地位，或者把人民币作为一种国际货币来这么认可的话，的确呢是有正面作用的。但是为了加入这个国际，成为国际货币或者成为大家认可的一种国际货币吧，中国不是没有代价的，而且呢在学术界里边呢非常有争议，就是说我们为了加入，或者中国政府为了加入这个 SDR 或者国际特别提款权，使人民币成为一种认可的国际货币，那么付出的代价呢应该是呢非常至少不小。那么这个代价主要体现在就是说，如果刚刚像我们所预测的，政府呢真的顺从市场的规律去这个让人民币贬值的话，那么呢这个就会对 SDR 有影响。为什么呢？你要体现自己是国际货币的话，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你的货币必须要稳定，你不能一会贬一会升。所以这就为什么中国政府特别在意人民币的稳定。那么加入 SDR 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呢，你的这个货币啊，必须像其他主要货币，我们说美元啊、英镑啊、欧元那种主要的货币，基本上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当然，你会有点小幅度的这个调整或者震荡，这都可以接受，但你不能超过5%。我们说或者10%，如果超过10%的话，你说不过去的。所以从这个来讲呢，的确政府它有政治压力，它为了加入 SDR， 它就通过行政的方法干预市场，确保人民币的这个汇率的稳定，然而通过成为一种这个国际认可的货币加入 SDR。 但是呢它的代价就是逆势而行，那么逆势而行的话就是说总有一天要还的，那么这个还就会可能呢，一旦加入完以后，如果政府不干预市场的话，那就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震荡，顺着一夜之间都会贬10%的现象都会出现。那这种现象如果一旦出现的话，对中国来讲，尤其对中国经济来讲，那可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冲击。那这种冲击可能会负面的影响可能会非常巨大。
嗯，接下来有一位网友叫易超，他在 YouTube 的现场直播当中的提问，我想问一下何清莲女士，对外汇管制真的有效吗？不会造成汇率崩得更快吗？请何清莲女士来解答一下。
外汇管制不会造成这个崩盘，只会造致这个人民币价值估价失真，就是可能不是它的真实价值，所以这完全是一个不相关的问题。但是呢，我刚才对这个刘少佳先生讲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我觉得不会出现，不是他不是因为有一个问题，去年这个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了曾小川的谈话，在人民日报那篇长文，还有一干的内部讲话，谈的是什么？其实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加入 SDR，不要把它看作一个对中国来说就完全的是一个好事，它有可能会发生问题，但是有问题中国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只不过是易纲还说了一句，我们不符合条件不加入就是了，当时就说了一句，也就是说如果管控过多，在这一年观察期很多方面不达标，到时候呢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会要求中国政府满足。那么人家已经说了，我们到时候不达标，到底是国内金融安全重要呢，还是打你的标重要？那当然是国内金融安全。所以这个想法早就已经做好事先准备，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政府哪一天突然不管外汇市场了，就这样。
好，刘少佳博士，刚才我向何清莲女士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又一位网友通过 YouTube 来提问，这位网友叫王凯，他说人民币贬值或升值和老百姓关系 有多大。刚才和青莲女士，我请她谈的是在海外有一些资产，或者经常到海外旅游，或者子女在国外留学对他们的影响，对于一般的普通的民众，人民币升值或贬值是不是有直接的影响？
应该说有直接的影响。譬如这么说吧，中国的原油的超过50%都是进口的，那么如果一旦人民币贬值的话，就相当于原油的价格对国内的老百姓而言的话是上升的，那么上升以后传递到它这个加油站的这个汽油的价格，那肯定会是上升。那么现在中国进口很多商品，那么这些商品的话都会带来一系列的这种影响。那么比如我们说，如果是原材料上升，比如说这个汽油上升的话，那么汽油上升的话，包括飞机的这个油价会上升，汽车的油价会上升，那等等等等，那么运输成本就会增加，增加以后就会增加国内老百姓的这个成本负担，尤其在运输方面的成本负担。所以人民币贬值肯定会给国内造成新一轮的通胀压力。
好的，
所以哎说呢，跟国内即使你在外没有消费的话，你也逃脱不了这种影响。
好的，时间的关系，关于人民币是否将在近期内出现大幅贬值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英国脱欧如何影响中欧关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六月下旬，英国民众投票脱离欧盟，尽管距离事实脱离仍然需要2年时间，但是投票结果却足以产生即时震荡。在位于震中的英国，首相被迫辞职，国家经济地位从世界第5瞬间跌到第6。美国方面表示，英国脱欧将让我们更难应对我们必须应对的一些挑战。有分析说，英国退出欧盟俱乐部发出了一个信号，预示着欧洲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那么英国脱欧如何改变国际政治和经济版图，这对中国来说是机遇还是损失？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新泽西州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以及英国伦敦布鲁奈尔大学的刘韶佳教授。继续欢迎两位。刚才我们导播说呢，我们的热线听众电话仍然有些问题，所以您恐怕没有办法直接通过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但是您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再说一遍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刘韶佳博士，我们知道英国脱离欧洲投票到现在已经1个多星期了吧，它的这个后继的影响仍然在发挥，先请你来介绍一下现在英国民众是不是认为他们这次投票是正确的。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
嗯，
其实呢，应该说这个英国的社会现在目前处于一种非常分裂的状态。所谓分裂的话，就是说政府之间在分裂，同一个政党在分裂，分成脱欧跟留欧，那么社会也在分裂，家庭也在分裂。那么同一个家庭，爸爸妈妈可能会是投了这个脱欧，儿子呢会是这个投留欧。那么现在这个结果一出来了，儿子不跟爸爸妈妈说，哦，我们这边有个同事他妈投了这个脱欧，就投了留欧，结果现在儿子就死活不跟他妈说话。所以呢，这个应该说这个结果出来以后，对这个英国的社会啊，造成了很大的一种撕裂性的影响。整个社会其实现在还是处于这么一种比较撕裂的状态，那么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把它抚平。
嗯，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社会影响。如果你讲这个经济影响的话，那么大家都看到了，当初我就认为，我说其实英国的基本面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一夜之间大家突然没想到啊，我们就离开这个欧盟了啊，就发生了这件事儿。那么它基本面保存在这里，尽管这个我们说金融市场有动荡，那么这个动荡呢是金融市场它对任何的事件的一种自然的市场的反应，那么通过动荡呢，这些投资商呢它就有机会呢去盈利。 那么这是正常，但是跟基本面的没什么关系，这是对事件一种反应。其次来讲呢，这个脱欧以后，一旦宣布脱欧的人，这个英镑贬值将近10%，莫名其妙的给这个英国这个经济啊注入了这个出口的这种活力。譬如我们说，这个一下这个很多零售业收到了巨额的订单，说要买这买那。那么伦敦的房地产突然之间火爆起来，很多海外投资商说，哎呀，我们这是碰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下贬值10%，就像房价贬了10%一样，赶快买呀。所以一下造成了很多这个新的这个购房订单。第三是旅游业又莫名其妙的都来这个中了红包。这个现在这个旅游局啊普遍告诉这个英国的宾馆说，你们要做好准备，把所有的房间给拿出来卖。今年的这个夏天可能会火爆，因为英镑贬值，有很多游客都会涌入到英伦三岛来这个度假来旅游，所以呢，一下在短期时间内呢，给英国这个经济啊注入了这个一个很强的这种活力，所以这是好事情。那么大家现在看到了这个股市也复苏了，就是说一些这个关于英国的股票下跌，现在也开始复苏，所以从短期来讲，这种震荡影响对经济震荡影响现在还暂时看不出，看出的只是正面的影响，负面影响暂时还看不出。从长期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不一定是坏事。为什么呢？欧盟为什么这次英国人要投这个脱欧的票？的确，欧盟他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欧盟是一个技术官僚组成的那么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那么这些机构的技术官僚在里边整天呢就是闭门造车，制定一些无数的这种规章条款出来。那么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牙刷，你知道欧盟的条规规定一个牙刷有多少条吗？有十几条。咖啡，我们日常喝的咖啡，欧盟的这个规则有上百条，你让这些人怎么做生意？那么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这个立法权，英国的这个立法权基本上50%几是来自于欧盟，所以大家为了这个把这个立法权拿回来，获得更多的这种市场，这种自由的空间，所以很多人选择了脱欧，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脱欧以后，英国的金融市场会更加活跃，更加自由，政府的规则会更加少，从这方面来讲，应该有它的这个正面的意义。
嗯，何青莲女士，您对英国脱离欧盟呢这个问题已经在我们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那么有兴趣的听众观众可以到 VOA 这个网站上来看一看何青莲女士的文章，她主要分析了英国脱离欧盟它的历史原因以及经济原因。现在我想请问你这么一个问题，何女士，对于中国来说，英国脱离欧盟从经济角度来看是一件好事，还是它所带来的弊病更多？
我觉得没有什么弊病。
嗯，
为什么呢？其实刚才刘少佳先生已经谈得非常清楚。中国尤其是隔的这个欧盟比较远，它无非是过去是和一家做生意，现在就是和两家做生意。那么这个和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谈判对象呢，它整体谈判的能力比较强，和英国呢可能就它是一个单独的谈判对象，可能就会灵活一点，至少是不会出现刚才讲的那个刘少佳先生谈的那些咖啡呀、牙刷呀、还有衣服呀、鞋子啊那么多的莫名其妙的规定，我觉得可能会更加有利。我自己现在也觉得欧盟的东西不一定很好，因为我托人给我从欧盟买了一两双鞋子回来，根本就不合脚，所以就完全他的那个制作方式，包括鞋型，也不知道怎么欧洲会把鞋子做成那种形状，这是我至今还不理解的。嗯，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英国来说，李克强总理确实表达过关心，希望不要发生震荡，但是呢，我昨天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有对中国有什么坏处。那么就是中国呢，英国是中国投资的一个主要地方，中国人在英国买了很多房子，包括王健林买的那个著名的豪宅。那么刚才谈的那个雪片式的订单飞去，肯定有好多就是中国的啊，所以我不觉得这对中国造成什么损失，可能反而有更多的商业机会。但是呢， 我觉得国际社会呢有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在美国啊，这个主流媒体基本上都是左派媒体，左派媒体嘛，当然就是对这个脱欧呢几乎完全是不看好，他根本就是一片声的渲染这个到地狱去的那幅景象。所以如果你只看这个如果自己没有判断能力，就只看这些什么《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你肯定觉得世界末日都要到了。但是英国的媒体就好一点，英国有赞成留欧的，有赞成脱欧的，那么就是至少大家有一个选择，双方都把好处坏处都拿出来讲一讲，至少是看得客观一点啊。所以我觉得呢，这方面呢是震荡会有，但是情况远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在那个不到一个星期，美国的股市就稳住了，道琼斯指数就回到原来的那个跌去跌之前的那个水平。目前的这种来回的修正，又不是说脱欧以后才有的，道琼斯指数天天看，经常在那个波动，有时候莫名其妙的一个毫不重要的消息，它就会导致这个道琼斯指数的跌去多少点。我觉得这些事情不用太过渲染，也不用觉得那个啊。对于英国来说，一年以后英国人会认为他们这个选择做对了，全世界也认为他们做对了。匈牙利现在已经说了，英国人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很高兴，我们要马上也要公投是否脱欧，就这样。
好，现在
我要在这里讲一个数据。
好的，请讲。
最近这个皮尤调查中心呢公布的数据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指标。第一就是对这个难民政策的不满，瑞典呢已经高达94%，然后呢再就是其次就是希腊88%，就算是最支持难民政策而且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这个难民政策的德国也高达67%。那么去年他们是87%的人反映难民。还有第二个就是关于对欧洲欧盟的看法和想不想留在欧盟，对欧盟的看法负面的正在上升，而且都超过一半，最高的达到60%几。那么就是组织想脱离欧盟的几乎接近一半，法国现在这个比例正在升高，法国是作为这个欧盟的主要两个支柱，所以我觉得这个皮尤调查的这个报告呢，大家应该看一看，其中那个指标分得很细，从中也可以读出很多东西。所以欧的情，而且在这个时候，这个欧盟的那个领导德国还愚蠢地推出一个大欧罗巴计划，要求各国把这个税收、还有军事、还有立法权都交上去给欧盟，所以各国几乎一片反对声。那么就是其中有一些人已经明确的说了，这个时候推出这个东西简直是很不合时宜啊，就是。
好的，关于这个欧盟的前途以及大欧罗巴计划，我们有时间的话再继续深入的来进行讨论。有一位网友牛先生通过我们在 YouTube 上的现场聊天来提问，请问从长远来看，英镑能涨回来吗？请刘韶佳教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次这个由于英国这个脱欧的这个胜局，那么造成了英镑的一次性市场的这种贬值，这个10%。那么其实，
谢谢。好的。
其实每个政府呢，他都希望在现在这个充满竞争的这个世界里边，这个每个政府都希望自己的货币贬值，这样好刺激出口。但是哪个政府都不敢这么做。那么这是歪打正着，要让英镑贬了10%。那么我个人认为，其实英国政府也是捂着嘴在偷笑。那么大家也看到这个贬值以后出现的这种订单暴增的这种现象。但是会不会以后英镑会这个上升呢？取决于呢，很大取决于它的这个基础的这个利息率的变化。那么大家知道，现在英镑的基础利息率是0.5%。那么如果哪天这个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话，那么英国的央行决定提高这个基础利息率的话，从0.5%提高到1%的话，这个时候英镑价值会迅速上升。但它如果它维持不变的话， 那就看相对其他货币的这个价值的变化和他们的基础利息的变化。如果其他比如我们的美元，它这个政府美国政府决定提高这个利息率的话，基础利息率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美元就上升，那么相对英镑就会贬，所以它现在的变化应该是相对于其他而言，从长期来讲呢，英镑还是一个属于这个货币比较稳定的，所以价值比较稳定的一种货币。那么尤其呢，英镑自己本身也在这个国际货币提款权里边的其中的货币之一，所以呢，它这么多年下来的话呢，应该说呢，在短时间内它会有振幅，但是振幅过后呢，它会走向这个稳定，所以不要太过于预期这个英镑将来或者在两三年之内会有较大的贬值，这种现象出现的概率会非常非常小，非常非常。
好的，一位网友李先生提问：英国脱欧是不是代表大陆？我想他指的是中国大陆，也就是中国依靠英国进入欧盟市场的所有渠道都会中断。何庆莲女士，我们知道，因为中国的很多的公司嘛，都首先通过英国，然后进入欧盟的市场，请你回答一下李先生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李先生可能是不太了解欧盟跟中国的关系。长期以来，欧盟对中国各国对中国的需求是一种在上升，是有求于中国的状态。就是最近德国的总统高科又去了中国，当时呢，很多人就希望他站出来支持一下异议人士，改善一些人的条件。我当时我没说，我在心里想，这个时候想这个呢，可能是有点不切实际，因为高科是去求中国，既然去求主人，那当然是要讨好主人，让主人能高兴，才能答应自己的请求，哪有去错这个主人的蹩脚？果然就和估计的一样，但是我没说。有人说了，这个事情呢，就是长期以来德国对中国是有很多需求的，德国是这个欧盟的中流砥柱，所以他有需求就代表说欧盟有需求，所以中国不是缺这个去欧盟的途径，反而是脱了欧以后不需要通过欧盟，可以直接给英国做生意，可以谈判各种东西，反而方便英国，也不需要再考虑欧盟的一些什么障碍、制度障碍，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有好处。
好的，有一位网友郭先生直接向刘教授提问，请问刘教授，欧盟制定的那么多关于食品卫生的法令，对人民的保护比美国都要好，难道不是好事？请您来解答一下这个欧盟的规章以及其他方面的这个。法令方面的这约束，
这个应该我们说看任何事情呢，都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它有好的一面，就是说这个保证这个食品安全，但是呢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我们说，如果规定的太细的话，那么比如这么说，这个吃东西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我想这位郭先生的话，他的口味是偏咸呢，还是偏淡呢？这个我不敢瞎猜，但是呢，他肯定是有偏好的。比如我们说，广东人喜欢偏淡，北方人喜欢偏咸。那么欧盟这些技术官僚给你在这个办公室里面闭门造车，给你来个规定说，所有的菜它的咸味必须达到某个标准，你这吃得消吧？那我偏淡的人怎么办？我不喜欢吃那么咸，但是我也得必须给你加那么咸。现在欧盟就有点到这种神经病的这种境界了，就是太细了。一点这种自由的空间都不给人家这个去发挥，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反感。这就为什么这次这个投票的结果造成了52%，17万多这个英国投票者选择脱欧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触动因素。
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经济学家何庆莲女士和经济学教授刘韶佳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前国民党的发言人杨伟忠先生来，请他谈一谈对国民党目前现状和今后走向的看法。请在北京时间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联合国一个委员会表示，美国女商人潘吉利斯从去年以来一直被中国拘押，她的案子可以被认定是任意拘押，中国方面呢应该予以释放或者允许她得到法律咨询。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小组在本星期公布了一个报告，说中国方面没有遵守有关公平审判获得自由和安全权利的国际准则。在华盛顿方面，美国国务院对潘吉利斯的权益感到担忧，敦促中国尽快处理这个案子，并确保他有充分机会聘请律师。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三说，我们鼓励中国政府全面了解并研究联合国工作小组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尽管这些意见和建议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科比说，中国方面给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提供了多种帮助，包括从2015年3月20号潘吉利斯被拘之后，每个月都可以去探望他。领馆官员最近看望潘吉利斯是在6月20号。潘吉利斯在广州经营一家为美国和中国企业服务的咨询公司。2015年3月，潘吉利斯在澳门边界被中国拘押。那么当时他正跟随美国休斯顿市的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潘吉利斯受到的指控是从事间谍活动。该报告说，潘吉利斯被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六个月，然后转送到广西的一个拘留中心。起初一段时间，他是被单独囚禁。他无法聘请律师，从2015年9月以来一直无法与家人联络。白宫去年9月表示，他正在密切关注这个案子，并向中国政府就这个案子直接提出了一些问题。潘吉利斯的被捕对休斯顿的越南裔社区和华裔社区都是一个震动。他虽然是华裔，但出生在越南。潘吉利斯是在40年前作为难民从越南来到美国的。国务院表示，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在多种场合向中国高级官员提出过这个案子。美国总统奥巴马打算把常驻阿富汗的美国部队维持在8400人的水平，直到他离任。奥巴马的这个计划留下了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比如如果阿富汗安全局势恶化，将来最佳的途径是什么？白宫行政当局起初计划到2016年年底把驻阿美军从9800人减少到5500人左右，但是奥巴马星期三宣布阿富汗的安全局势依然很不稳定，所以他准备让比原计划更多的部队留在阿富汗。奥巴马将在2017年1月结束他的总统任期。美国第一次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列入侵犯人权制裁名单上。美国的这份名单上除了金正恩之外，还有另外22个实体和个人。他们被列入这个黑名单的原因是他们各自在严重的侵犯人权、追捕逃北者和朝鲜言论审查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美国一名资深官员星期三宣布，我们的报告已经确认了23个个人和实体，其中的一个个人就是金正恩。我们的判断是金正恩非常明确地对朝鲜当局的行为负有最终责任，这些行为包括对他自己的人民采取的压迫性政策。美国国会众议院将在星期四举行听证会，对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进行质询。愤怒的共和党议员将科米不建议对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处理政府事务提出刑事指控的决定进行质询。下个星期，司法部长林奇也将准备前往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接受质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星期三表示，克林顿在接受联邦调查局调查期间或许得到了优惠待遇。瑞安对记者说，在我看来是这样。瑞安星期二科米宣布了决定之后，他说，公众应该了解科米是如何和为什么做出这个结论的。他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克林顿确实是处在法律之上，他们有着两套不同的标准。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